有一次，毛泽东要去开会，朝我吩咐：“你把鞋子给我弄来。”他老人家湖南口音浓，鞋子不叫鞋子，听音是孩子，偏我又是浙江人，不知怎么搞的，就听成了桃子。我撒腿就跑，跑到厨房，快，侯师傅，桃子，快找个桃子，主席要吃桃子，桃子，桃子。侯师傅急得团团转，一拍大腿，想起什么似的跑出去。真行，很快找来一个大桃子。我捧着桃子跑到主席书房，气喘吁吁，停步平息一下才进去。主席，给我把桃子递过去。毛泽东放下手中那本楚辞，放得我发愣。我捧着桃子也跟着主席发愣。忽然毛泽东扑哧一声笑了，看看桃子又看看我，越笑越开心。于是我也嘿嘿窘笑，笑得很僵硬。桃子，桃子，鞋子，我让你弄鞋子来。毛泽东提起右脚，左手指着脚说，接着又忍不住笑，这一来我也笑出了声，笑得自然轻松了。我给主席拎了那双棕色大头皮鞋，至于那个红白水嫩的大桃子，自然落进了我的肚皮。作为毛主席的卫士，我们常常为怎样照顾主席的休息开会。这一次会议刚开一半，李银桥便皱紧了眉头。怎么说，主席已经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还喝过两茶缸麦片粥，有人小声补充。李银桥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最后落在我身上。小峰，下一班是你吧？
嗯。
我眉头攥紧，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正是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每逢大事，主席那没有规律的生活规律便被破坏的更无规律可言。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的习惯，其实不尽然。稍遇大事，主席的睡眠便不以时间为准，只依脑筋疲劳程度来决定了。全国全世界能有哪月哪周不出点大事呢？所以我们从来不统计毛泽东每天睡多少小时，那也算不清。我们只计算毛泽东一星期睡多少小时。我的记忆中，毛泽东一星期睡眠不超过30小时，有次睡了35小时，大家还高兴地喝了酒。毛泽东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太艰苦了。好了嘛，四菜一汤；差了嘛，一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子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霉豆腐喝下去，便算吃了一餐饭。24小时，他吃两餐时候多，也有吃三餐或吃一餐的时候。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在我跟随毛泽东身边的十来年中，他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什么补品也可以， 当他脑力消耗过度，饥饿感强烈时，只要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一点的，补补脑子。我来到主席身边时，卫士长告诉了我主席有这个习惯。我离开主席身边时，他仍是这个习惯。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哎，我经常一顿饭就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脸见他老人家了。在这次会议上，我发现李银桥还在望着我，目光忧虑、焦急、沉重，嘴角蠕动，半天只喃喃出一句：“想想办法，就想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呀？难道强迫主席吃饭睡觉吗？那样主席是会发脾气的，会把我赶走。这天夜深了，我陪伴着主席，心里一个劲儿咕噜，老人家已是三天两夜了。忽然主席将头朝上仰去，把手放在额头上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的深深的吸气。我抓住时机，几步赶到主席桌旁，小声劝主席，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你搞点来吧。毛泽东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着我，倦容已是无法掩饰。他沉重的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用烤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啊。我张了张嘴，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低头又看又写，我不敢说话了。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多说一个字也会引得主席发脾气。我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不料还是惊动了侯师傅。他眨着两只朦胧的眼朝我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我苦笑着摇头，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吗？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闭口无言，他也不敢惹主席生气。我烤熟六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打呼噜很响。他斜靠床上的靠垫，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那么睡着了。这种情况我过去不少遇上，不敢叫醒他。毛泽东睡觉极少极轻，一旦入睡不容惊醒，惊醒了必定发脾气。我把碟子放在暖气上防止芋头凉，然后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我的眼皮就发沉，忙又站起来，站着不会睡着了误事。十几分钟后，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我忙进去，双手捧了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想吃了，拿来吧。我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 吟诵他过去做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我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他老人家抱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见他自得其乐，我便悄悄退出屋，立在门口等候。我太困了，吹吹凉风可以保持清醒。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隐隐约约听到呼噜声又起来了。我轻手轻脚走进屋，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老人家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经睡着。我垫着脚走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不同，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天哪，毛泽东嘴里含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拿在手里，那里面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在微微站立着。我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再揉眼，放下碟子，轻轻的轻轻的去抠主席嘴里的芋头。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瞪住我，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主席！我叫了一声，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讲不出。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好吧，小峰，我休息吧。为了使主席睡好，我依照惯例睡前搀他上过厕所，再帮他擦一遍澡。毛泽东太疲倦，由于久坐血液不得流通，全身难受。我帮他擦背，他哼哼地说：用点劲，好，再用点劲。大概是在外面灌了冷风，我感觉肚子里有股冷气乱窜，并尽力往回憋，可是给主席搓背也需要用力呀，于是那股冷气便失控了。我放了一个屁，声音很大，脸也立刻跟着烧起来。在主席面前放这么响的屁，多不好意思啊！果然，毛泽东缓缓扭头，慢声慢气问：小峰啊，你在那里搞什么小动作呀？
对不起，主席，我放了一个屁。
诶，不是屁吧，乃是气，折腾你们休息不好，应该我说对不起嘛。
不，不是的，主席，是屁不是气。
不是屁，是放了气，有气放出来好，宁在主席面前丢丑，莫让冷气攻心嘛。我扑哧一声笑了，紧张拘束全消失，声音变得自然。主席真幽默，你说是气就是气吧。毛泽东也笑了，说：活人哪个不放屁，屁者气也，五谷杂粮之味嘛。从这一天起，我跟毛泽东就像家里人一样亲近随便了。 记得有一天，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我丢下手中的语文书，忙朝主席卧室赶去。正像人们参观中南海见到的那样，毛泽东始终是一张木板床，虽有五尺宽，大部分却被书籍占据了。后来我从电影中再见那张床时，泪水便止不住流。床上的一切都和我30年前第一次走进毛泽东卧室时见到的一样，那里外白布的被褥，那块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记得那天走进毛主席的卧室，看见他老人家躺在床上，斜倚一个靠枕，正在读报。全国性大报自不必说，其余2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主席每天都要过目一遍，看不完便在起床后接着看。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的生活除了开会、接见、外出视察，剩下来的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看书、读报、著书、批阅文件。就连理发的一点时间他也不浪费，他规定理发只能用10分钟，剃须只能用5分钟，理发的10分钟他也拿了书报阅读，只有剃胡子的时候方才放下书。我替毛主席涮一条毛巾递过去，他放下报纸，用湿毛巾擦了擦手和脸，有时也随心所欲地用这条毛巾擦擦身体的其他部位。他丢下毛巾便继续看报，直到看完那份报纸，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淡漠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某一点，石雕一般。他在思考，他总是思考，思考，思考。忽然，他眸子里闪出一道光亮，眼球轻轻转动，深深呼出一口气。我起床吧。我帮主席穿衣，老人家喜欢穿旧衣服、布衣服，穿着软和。他的内衣裤由我们卫士缝补浆洗，外衣制服送王府井洗衣店洗，不经主席同意，没人敢扔他一件旧衣裤，哪怕破得补不住，也没人敢擅自替主席买新衣服，买来会挨批。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服。制服袖子磨破2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毛泽东喜欢穿长筒线袜，穿到脚上，我才发现脚背上又磨破一个洞。我帮他脱下补，劲儿用大了点，一个洞变成了3个洞。主席，换双新的吧。我抬起头问。嫌补着麻烦了？这袜子都糟了。我穿几天才磨破一个洞，你动一动手就弄破2个洞，看来不能全怪我的袜子糟。真拿他老人家没办法，越老越固执。我只好取针线将那破口吊几针，重新帮他穿好，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提醒他，主席，接见外宾坐就坐，别老往前伸脚。为什么？一伸露出袜子了，家丑不能外扬。毛泽东笑了，小鬼，就属你聪明。我把他的圆口黑布鞋拿过来， 走路也要小心呐、啊。这鞋底儿磨得不比纸厚，踩了钉子就糟了。毛泽东不笑了，望着我认真说，讲吧都是老话，不讲吧还真不行。这比红军时候强多了，比延安时期也强多了。艰难时期节约可以说是逼的，富了还讲节约，没人逼就要靠自觉了，要靠思想觉悟呢。我不免愧坐，难言的垂了头。我照顾主席洗脸刷牙，我在他身边的十来年，老人家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时，便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也从未抹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刷牙的牙刷也是用到几乎没有毛了才换，而且不用牙膏，只用牙粉。老人家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在延安就是用牙粉，我用惯了。毛泽东吃饭，我侍立一旁观察。老人家不吃牛奶面包，吃豆粥小菜，一双毛竹筷子不时戳向辣椒和霉豆腐。每逢看到毛竹筷子，我总想起一个故事。毛泽东外出，我们总要为他带上毛竹筷子。有次去广东，我忘了带，住宾馆里，那里全是象牙筷子。要吃饭了，我跑去厨房要竹筷子，服务员笑道，竹筷子，我们大饭店哪有用竹筷子，我们全是象牙筷子。无奈，那就用象牙筷子吧。可是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们不用这么高级的筷子。我忙又去找服务员，从服务员家里弄来一副毛竹筷子，一长一短，一粗一细，不配套。我不安地将筷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使用一边说，不错，用着很好，象牙筷子太重，还是竹筷子好。饭后，毛泽东开始办公，我替他沏好一杯龙井茶，又将两支烟掰作四节插入烟嘴。你去吧，上课去。我心里一热，毛泽东这几天正忙，竟然没忘记我们上课的事。那是1954年，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这些卫士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